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走进青年简讯。
第五届孟加拉国中文教育论坛在达卡举办，
受制新财经高校联盟大会在济南举行，
第三届教育强国与健康人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国特殊教育劳动教育论坛共探劳动赋能特殊学生新路径，
接着聚焦青年看点，聊聊警务纪实类节目守护解放西长盛不衰的流量密码，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一同走进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感受乡土中国深沉而永恒的魅力，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喜欢这种味道，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绕了一圈才知道缘分跟得太牢，我们都逃不掉，只好把手给你牵到。
喜欢这种味道，原来爱情闯进门无法预料，
绕了一圈才知道
青年简讯。10月16号，第五届孟加拉国中文教育论坛在达卡大学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数字化与本土化融合为主题，由达卡大学孔子学院主办，汇聚中孟两国百余位教育界代表。与会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在中文教学中的应用、中文加职业技能特色培养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会议提出技术融合、观念更新、产业升级三位一体的本土化发展路径。另外，论坛期间正式成立孟加拉国中文教师协会，旨在整合教学资源，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为孟加拉国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0月18号，第二届数字新财经高校联盟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本次论坛以数字时代财经高校协同发展与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由山东财经大学承办，汇聚全国40余所财经高校的1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代表深入探讨数字技术如何驱动财经教育理念革新与范式重构，倡议共同建设人才培养高地，开拓前沿研究，并构建开放生态。联盟旨在推动成员高校紧密合作，凝聚集体智慧，共同应对数字时代挑战，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10月18号，第三届教育强国与健康人生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国人生科学学会、教育与健康工作委员会与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共同主办，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构建立德树人新格局为主题，汇聚全国大中小学、科研机构及医疗机构等200余位代表。与会专家围绕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体教融合与心理健康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会议发布《教育强国与健康人生一桩宣言》，提出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为构建新时代立德树人体系提供新思路与实践路径。
10月18号至19号，全国大中小学校特殊教育联盟劳动教育论坛在济南举办。论坛以劳动赋能、激扬生命为主题，汇聚全国260余位特教界代表。与会专家围绕劳动教育与特殊教育深度融合展开探讨，通过主旨报告、课例展示及校长论坛等形式，分享了面向听障、视障等不同学生群体的劳动课程实践案例与校企合作经验。本次论坛为特教学校搭建了交流平台，凝聚了以劳动教育赋能特殊学生成长的共识，有力推动了特殊教育、劳动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前几天，警务纪实类节目《守护解放西》第六季正式回归。这档节目从2019年诞生，如今已经走过6年时光。前四季总播放量突破12亿次，弹幕评论超700万条。《守护解放西》的持续热播，揭示了当代社会对真实性的渴望与对深度叙事的回归。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一起聊聊警务纪实类节目《守护解放西》长盛不衰的流量密码。
在这个高度没计划的时代，真实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最近，警务纪实类节目《守护解放西》第六季回归，并持续热播。它的首要魅力就源于它对真实性的坚守。与其他的精心编排的综艺节目不同，《守护解放西》的镜头始终保持着难得的克制与尊重。节目中，民警不会因为摄像机的存在而改变办案的方式，而当事人也往往不会顾及自己的形象管理。这种不表演的状态，恰恰构成了节目最打动人心的品质。
不仅如此，守护解放西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多元而立体的情感空间，打破了人们对执法者的刻板印象。在这里，执法者不是冷冰冰的权力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既有执法的坚定，也有面对复杂情境时的无奈与挣扎。在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民警形象是多维度的， 他们既是维护秩序的执法者，也是排忧解难的调解员，是雷厉风行的行动派，也是体贴入微的倾听者。这种角色的多元性建立了更为平等的情感连接，让观众看到执法过程中的人性温度。
与执法者的多维呈现相呼应的是镜头另一端的当事人。对于当事人而言，镜头下的他们展现的往往是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愤怒、悲伤、无助、悔恨，这些情感的真实流露，让观众在观看时很难简单的用善恶二分法进行评判，而是得以窥见社会的复杂性，进而产生更深切的理解与共情。
除了个体的情感呈现，节目的时代记录价值同样不容忽视。从节目的第一季到第六季，守护解放西记录的案件类型渐渐发生着变化。节目早期的案件多以治安纠纷为主，而随着系列推进，网络代骂、跨境诈骗等新型案件逐渐增多。这种变化恰恰反映了社会动态发展的特征，让节目不自觉地成为记录社会变迁的真实档案。
更为深刻的是，节目在呈现案件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并提高了公众的法治观念。当观众跟随镜头目睹案件被民警及时制止、依法惩办时，情感往往经历从最初的愤慨到最终解气的转变。这一情感历程恰恰是法治精神深入人心的体现。观众不仅看到了违法行为带来的冲击，更见证了法律所带来的正义结果。这种从个别案件到产生共识的转化，不仅强化了公众对法治的信仰，也彰显了节目在普法教育与价值引领上的独特价值。
节目《守护解放西》的成功，也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观众对娱乐至上内容生态的自觉反思。在充斥着人为戏剧冲突的综艺节目中，《守护解放西》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选择。它不刻意制造冲突，因为生活本身的矛盾已足够深刻。它不依赖明星效应，因为普通人的故事同样引人入胜。节目的热度证明，当观众厌倦了虚假与造作，真实的力量反而更加凸显。这种价值回归的趋势对整个内容创作行业都具有启示意义。
总而言之，节目《守护解放西》的镜头记录的是警察故事，映射的却是整个社会的面貌与发展。当节目进入第六季，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一档节目的范畴，而演变成为观察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节目的持续热播告诉我们，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真实永远是最动人的力量，责任始终是最坚实的根基。在解放西的璀璨灯火下，这些平凡守护者的故事仍在继续，而他们带给这个时代的思考也将随着镜头的延伸而不断深化。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策划并联合拍摄制作的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纪录片以看见岁月印记、留住文明根脉为主题，引领观众全面、立体且深刻地走进传统村落的文化肌理，共同感悟民族最古老、最深层的家园情怀，让无数网友感叹： 想回家乡的心情达到了顶峰。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一起走进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感受乡土中国深沉而永恒的魅力。
广袤的神州大地上，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它们承载着世代的生活印记，构建起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宇宙。而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正是这把唤醒家园记忆的钥匙，它以极具东方美学意蕴的影像语言，促成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不仅仅仅是呈现了村落之美，更凭借着以传统连接当下、以当下启迪未来的创作特色，在唤醒我们情感归依和文化认同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栖居、守护和建设村庄的愿望。
这部纪录片所聚焦的正是作为文明载体的传统村落，它们既凝结着民族的血脉记忆，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基因库，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统一性与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的重要承载体。
为了系统解读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村庄里的中国精心架构了十大主题。前三集生息之地、农桑稼穑、乡社民居，从选址、食物、居所角度诠释了华夏文明的生存智慧。随后的三集商贸古道、里程人生和四十佳节则聚焦群体的文化追求和东方审美，展现既向外拥抱世界又向内生长浪漫的胸襟。
接着耕读传家、家风永续、家国天下这三集则从耕读传统、家风传承和家国情怀三个角度描摹世代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融在生命中的精神胎记。最终第十集守护根脉则从留住乡亲、互助乡土、记住乡愁三个方面讲述传统村落在政策扶持下重获新生的故事，展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文化根脉的远见与自觉。
由此这十集内容凭借贯通从物质到精神、从个体到家国、从历史到未来的叙事体系，系统揭示了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得以孕育和传承的根源，有力地印证了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这一论断。
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既是一场对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深情礼赞，也是一次对乡村文明走向复兴的缤纷巡礼。深情回眸文明来路的同时，它从新处着眼，引领观众走进一处处既深刻保持传统文明原真性又开放兼收现代文明创造性的新型乡村社区，以一个个可亲可感、可学可做的具体实践样本，娓娓道来传统文化为什么能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驱动和关键支撑。
同时，村庄里的中国把镜头对准那些饱含着自信和自豪、指向了创新和创造的新风尚。伴随着汉服热的兴起，几近消亡的花朝节重新被唤醒，姑娘们相约走出家门，拥抱盛大的春天。当年轻人带着音乐、美术，把生活梦想安置在青山绿水间，艺术赋能为村民们带来了出路，也为村落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希望。
从古老家风的传承到鲜活新风尚的涌现，纪录片中的一幕幕都在向我们揭示着，在与当下的持续对话与深度互嵌中，古老文明才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这些朝气蓬勃的村庄图景，既是对文明如水、润物无声的生动诠释，更用令人感同身受的表达，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本质上是一场深植古老根系，走向盎然未来的文明生长。
而一切文明的传承，核心都在于人。守护好传统村落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实现乡村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依然在人。在宏大的叙事结构和宽广的叙事时空下，村庄里的中国将笔触落在一组组具体的人物故事上，通过描摹平凡人家三餐四季、晨昏朝暮的日常生活，叩问何以中国人的乡土答卷。
于是，在镜头的细腻捕捉下，当画面掠过江西以前村老祖宗严选的莲花秘境，定格在河南地坑院寿宴上老人的笑颜，贵州苗寨里的人们祭拜古树的虔诚侧颜时，村庄里的中国便有了触手可及的模样。
从苍茫的雪域高原到阡陌纵横的江南水乡，从九曲回肠的黄河岸边到峭壁千仞的峡谷，村庄里的中国正是以这样一场穿过寒暑、跨越山海的大地巡礼，让观众与姿态各异的村庄不期而遇，最终完成了一次对民族根脉的深刻追寻。他探寻的是进入血脉不曾善变的中华文明特质和中华民族精神，而他所带来的文化意义远不止于讲述精彩故事，更以深刻的笔触追溯我们的来处，思索我们的前程。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宗斌、小雅、依依、家潮、立管、新余、立新，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2，35994181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不知不觉，不闻不痛不痒，多少的时光，不确定的某个夜晚，小巷里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淡淡月光，我怒目横张，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我安静听着小棒用威严那忧伤、哦、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痛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确定的某个夜晚，小巷里悄悄流淌，街边天气微凉，淡淡月光，我怒目横张，找寻我们一直找不到的缘分被捆绑，感觉不到你为我坚强，感觉得到你对我说谎，我安静听着小棒用威严那忧伤、哦，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痛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
想，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要去远方。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爱永远一样，
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痛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
看着你的脸庞，背着行囊，说爱去远方。谁还记得那年我拉着你说